那以弗所书另外的一个，或者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比爱这个主题更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合一相爱。我刚刚就跟大家讲了，其实以弗所书它强调的是一个整体，一个整体放在一起，关键的就是要合一。合一的前提是相爱，有爱才有合一。以弗所书呢，总共的提到了四重的奥秘，这四重的奥秘分别记录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章和第五章。等一下呢，我们的第一堂信息就要看第一重的奥秘。那这四重的奥秘，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奥秘是指着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归为一体。他的意思就是说，将来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所有的这个人也好，动物、植物，所有上帝所造的都得蒙拯救，活在上帝永远的那个恩惠、慈爱跟救赎当中。就好像以弗所书十一章所告诉我们的，将来有一天什么豺狼啊、豹子啊、狮子啊、毁蛇呀、毒蛇呀跟那个什么羊羔啊、牛犊啊、小孩子啊，都是可以和谐共处。他就是讲到将来在那个神的国里面，在那个新天新地永恒的救赎里面，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一同的享受上帝的救恩。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教会连续几家弟兄姊妹家里养的小狗死了，所以呢，他们就会有弟兄姊妹来问我就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爱小动物嘛，很爱小宠物那个小宠物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呢，小动物死了呢，他们就很难过所以我是常常会被弟兄姊妹问说，我养的小狗能不能去天堂我不知道你们如果问讲师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我通常这么回答我说我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真的不确定因为圣经既说这个人的灵往上走，动物的魂往下那么但是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这个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又讲到将来在那个天堂里面有动物的，不是只有人的，各种的动物和人和谐相处。那所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可以考虑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重新养一个更霸道更威风的宠物，比如说这个狮子啦，养头狼啦养个豹子啦我说那你可比迪拜王子这个威风多了可以养一个威猛的宠物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奥秘。那第二个奥秘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是指着所有的外邦人以色列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第二个合一是什么？第二个合一就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合一那么前面的第二章后面的那一段就大家特别熟悉的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废掉了代代的冤仇，那个拆毁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中间那个隔断的墙所以这是第二种的合一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合一。然后第三重的奥秘和第四重的奥秘都记录在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那第五章的一个奥秘是讲到夫妻的合一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个丈夫要爱他的妻子，妻子要顺服他的丈夫，丈夫妻子的合一，这是一个奥秘这个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体的了所以这是一个奥秘。但是保罗说，其实我讲到夫妻的合一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而言的，所以第四个奥秘其实是基督和教会的合一，万物的合一，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合一，还有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合一。但是最宝贵的最后这个保罗说，其实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合一，四重的合一所以这是以弗所说的四个奥秘，这四个奥秘全部都在指向关系，各种关系的合一而且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其实以弗所书它强调了各种的关系强调了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强调了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强调了这个万物之间的关系所有受造物的关系，他也讲到了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主人跟 仆人的关系，他甚至讲到了人跟魔鬼之间的关系，啊，他强调了各种关系。那除了人跟魔鬼的关系，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属灵军装，要跟魔鬼征战。除了这个以外，这个是为敌，这个不是合一，这是为敌。除了这个关系以外，其他所有的关系都强调合一相爱，合为一体。但是没有爱，不可能有真的合一。所以整个的以弗所书，它的整体要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什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或者一个思想，或者一个真理。保罗在提醒我们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在爱里面救赎了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救赎了我们。那么我们是在爱里与基督合一，我们要领受基督的爱，我们要活出这个爱来。当我们活出爱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各种的关系里面追求合一，活出合一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退休会的主题叫做爱的救赎，是基督在爱里面救赎了我们。我们要去领受基督的爱，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爱，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爱。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彼此合一，彼此相爱，我们在各种关系里面都能活出这种爱的救赎，让耶稣借着你的爱去救赎别的人，去祝福别的人啊！所以所有的从基督到教会，从教会到跟万物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丈夫妻子，父母儿女啊，主仆，所有的关系都是靠着基督的爱活出合一相爱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爱应该是基督徒我们活出来的生命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标志啊。所以我们这个营会的美就美在哪里呢？平常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爱都是嘴上说一说，哎，今天你住到一起呢，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在你身边的弟兄姊妹生命当中活出爱来啊。所以这三天的营会其实是上帝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让我们在这里操练爱与被爱，让我们在这里检验我们是不是一个合一相爱的教会。我们在基督里被爱救赎，我们也用爱来彼此相待。这个三堂的信息啊，第一堂的信息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也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爱中蒙祝福啊，上帝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祝福我们啊，这个是以弗所书所强调的那个福气。但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强调的这个福气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这个福气指的是天上属灵的福气啊，这个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是个特别宝贵的提醒。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啊，特别是啊这个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其实我们往往有一个问题，我们不太看重天上属灵的祝福，我们看重的是地上实实际际看得见的祝福。我们华人是一个特别实际的一个民族，我们特别不喜欢搞那些有的没的啊，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我们特别实在啊，吃得好，睡得好，住得好，身体健康啊，儿女听话，家庭幸福，这是我们一辈子所追求的东西啊。其实原来当我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拜佛啊，或者拜什么偶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有宗教信仰上的寄托都是现实的好处啊，家庭啊，工作啊，婚姻，儿女啊，这个金钱啊，这个前途等等等等，我们都是在追求这些东西。所以以至于你就会发现很多基督徒他进了教会以后，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其实也不太在乎属灵的福气，他在乎的都是说耶稣要听我的祷告啊，这个让我找到工作，让我升职，让我加薪，我的孩子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哎呀，我的太太，我的老公啊，我们家的投资，房子，车子，他很多的时候仍然是一种拜偶像的信仰。那我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不给我们这些实际的属灵的实际的地上的这些好处，耶稣基督也会给我们这些祝福，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一件事， 就是所有地上的这些福气都是短暂的，都是没有永恒价值的。这个今天很多人，特别是老人家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我看啊，你们教会基本上比较很多长辈啊，这很多老人家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我就常常看他们发那个朋友圈呢，啊，他们就发一种谬论啊，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福气。你们有没有发过这种朋友圈？啊，以后不要发了啊！求你们了，不要再发这种。健康是人最大的福，很多老人家都发啊，这个都是呀，对对对，是是是。这个所有的健康都会失去的啊，健康是有福，但是你别说它是最大的福气，因为所有人的健康都在失去。你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就是你越老越不健康啊。这个你像我这个年纪，我已经真的意识到这种衰老的可怕了。我现在我最近常常提到这个事儿，我真的觉得我很担心，我再过30年怎么办啊？再过20年，我还不一定能再过30年。疫情之前啊，我特别引以为豪的就是我的这个记忆力超强啊，一篇5000字、6000字的讲章，我只要看一遍我就能记下来啊。我一天最多讲4堂5堂信息的所有的讲章内容经文我全部能记下来，我不用看讲章，我也不用看圣经，清清楚楚，不会张冠李戴，不会讲错。我可以连续一天讲5堂信息，都不用看讲章，都不用看圣经，我可以连续讲，都不会讲错，啊，就是头脑特别的清晰。当然我记别的事都不行，啊，这个老婆让我干点什么事儿啊，买一个什么东西，我常常忘啊，常常让老婆很生气啊。但是我就是记讲章，脑子特别好用啊。但是疫情之后，现在完蛋了，不要说是看一遍那几天，看3遍4遍心里都没底，而且常常张冠李戴，脑子里想的是约书亚，嘴里说的是摩西，啊，脑子里想说红海，嘴里说出来的是约旦河。啊，就是这种啊，想说撒旦啊，结果嘴里说出来是上帝，就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啊，就常常就是这种，就觉得怎么搞错，才50岁，怎么人就这么快就衰老了吗？啊，人的这个记忆力啊，人的反应能力啊，就已经到了50岁就这个样子了吗？那我到80岁的时候，那我不是老年痴呆了吗？但是你就真的不得不承认。你整个的，你无论你说我多么注意饮食，我天天锻炼，你的健康的状况你就在往下走的，你的记忆力，你的反应的能力，你什么都在往下走的。我以前聚会的时候，我跟你讲实话，就一天我讲5堂信息，每一堂信息前面唱诗歌我都大声的唱，拼命的唱，唱完了再大声的讲道都可以的。现在呢，常常如果你仔细观察，我讲到之前唱诗歌常常都不出声，我在唱但是我不出声，我给自己保留那个气力，现在气力不够啊，50岁气力就没那么够用了啊。这个真的，我有时候真觉得人生啊好悲哀，我要没有耶稣，我要没有永生，我真觉得人活着没啥意思啊。这一辈子都是这么强，这一辈子都是觉得自己很可以，这50岁你就发现越来越不可以了，越来越不行了啊。所以如果不是有天上属灵的福气，地上所有的一切，你就发现你的前半生都在得，后半生都在失去啊。所有的健康、智慧啊、反应的能力、金钱，包括儿女也是，前半生把他们养大了，后半生人就离开你了，人家自己过自己的生，都在离开。所有的一切你真的很悲哀呀，弟兄姊妹，你说人活着有啥意思？前半生拼命的转转转，拼命的得得得，拼命的奋斗奋斗奋斗，到了你后半生的时候，你发现非常无奈的，你一样都抓不住，慢慢都在离开，慢慢都在离开，什么都离开你，什么都离开你，孩子们大了也离开你了，你的健康也离开你了，你那个好的记忆力也离开你了，体力也离开你了，健康也离开你了啊！你再年纪老了，慢慢老伴儿也离开你啊，最后你自己也离开自己了，都没了啊！这就是人生啊。但是假如你还把你的注意力，把你的追求放在这些地上的福气，我跟你讲，你真的特别绝望，你真特别的失望。我要不是有一个那么清晰的那么真实的盼望，我将来到了耶稣基督那里，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会成为那个最完美的我，最好的那个我。哎呀，我现在想想我就很担心的，那这种衰落下去，这种我真的特别不容易接受，这种有一天我会发现自己特别没用的一个糊涂牧师， 啊，你说怎么办？有的时候在老奶奶讲台都上不来了，你说那人活着还有啥意思？啊，幸好圣经强调的是，我们得到的最美的福气是天上属灵的福气，这些属灵的福气是不会失去的，是永恒的，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最美最美的盼望。而且这个属灵的福气是怎么得着的？哎，以弗所书强调第二点，其实不光是以弗所书，所有的保罗书信都有四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四个字特别重要，叫做在基督里啊 ，in Christ， 在基督里。他强调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得着的啊，在基督里我们拥有一切的祝福，离开了基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那今天啊，很多人说我们是信教的，是信基督教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不对的啊！我们并不信一种宗教啊。有人以为我参加了教会了，我也做了一个决志祷告，甚至我也受洗了，那么我就得救了，我就被上帝祝福了。所有外在的这些东西都不足以保证我们真的得救，真的活在上帝的那个永恒的属灵的福气当中。最重要的是，你信的是基督，你是真实的和基督建立关系，你是真实的让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不是信基督教的一群人，我们是信基督的一群人啊！你做的决志祷告，你所受的敬礼，你听得到，你读的圣经，你的祷告，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在基督里领受福气。所以假如你只是把教会当作一个宗教，我来这里坐一坐，我在这里听到，那都不是最重要的，那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最核心的是我们有基督，有这一位的救主，所有你外在的这些宗教的形式都是把你带到那个基督信仰的实际，就是基督当中去。所以这是以弗所书强调的两个关于福气，一个是天上属灵的福气，第二个你必须在基督里和基督建立真实的关系，你才能得到这个属灵的福气。那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这一段的圣经呢，那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啊。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好，我想请弟兄们呢读单数节，姊妹们呢读双数节。好，如果你找到圣经啊，无论是你纸质的还是这个手机的圣经啊，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啊一到十四节，我们请弟兄。哦，对，我们手册上有印哈，对，手册有印。好，我们请弟兄们来读单数节，姊妹们读双数节。好，弟兄们先来，预备起。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也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得赦免，乃是靠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从中
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
段圣经在讲到我们基督徒所领受的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属灵的福气的时候啊，它其实特别工整的。你们刚读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父神、圣子耶稣基督还有圣灵，他用三位一体的这个神学架构分别的告诉我们父神给了我们什么福气，圣子为我们做了什么，圣灵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先来看这个父神啊，天父他赐给我们什么样的福气啊？这段圣经强调的是父神的拣选和预定，在创立世界以先，父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已经预定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这群人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被称作上帝的儿女，是因为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一群人。早在创立世界以前，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我们的名字、我们的样子、我们的一生都写在上帝心里了，都已经在永恒当中被上帝所预定了啊！到那个时候，其实上帝就知道有一个将来他有个仆人叫蒋勇了，哎，那名字就已经写在上帝心里了。所以我们其实都是上帝心里的人啊！这个世界上呢，有的时候有些人很不公平啊，比如说有些人，我们说他们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啊，李嘉诚的儿子啊，马斯克的儿子啊，谁谁谁的儿子啊，那这些孩子一生下来就注定他是这一生锦衣玉食、大富大贵啊。当然，我们的孩子们其实都很好了啊，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我们不一定啊。我们来到加拿大这么辛苦，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活得幸福啊。但是其实你去想，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是真正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如果真的上帝预定拣选了我们，那么当你在你妈妈的肚子里面那个成胎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上帝的孩子，你就注定了是上帝的孩子，你是真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你是一生下来就注定你是上帝的小公主啊，小什么小王子，你就是上帝的宝贝了。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但是这件事情呢，它同时有是一个非常大的争议啊，就是所谓的上帝的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啊，这个加尔文神学跟亚米念神学之间其实几百年的这种争论啊。那如果都是上帝拣选，那我人怎么样呢？上帝拣选是不是就不公平呢？上帝拣选了一些人，没有拣选另外一些人，是不是就不公平呢？哎，这个呢，这个确实是有很多争论，直到今天仍然是有很多争论的啊。所以当我们来面对上帝这个拣选的这个神学主题的时候呢，有几件特别重要的事情。第一，像这一种的啊，这个神学思想呢，它提醒我们人要谦卑，就是你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你怎么想都会有漏洞啊。包括三位一体也是，这超出了我们人有限的理性和大脑能够理解的范畴以外。所以我们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必须承认人是有限的，你的理性是有限的，你的头脑是有限的，你的知识是有限的，你的认知是有限的，所以你是不可能100%把上帝的真理搞清楚的。我可以告诉你，三位一体的真理，虽然我们说这是基督信仰最核心，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真正正把三位一体完全的把它分析、把它讲解清楚，因为这本身就超越了人的理性、人的认知以外。啊，上帝的拣选、人的自由意志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因为你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对，怎么想你都觉得有问题，那是因为人有限。所以当我们面对上帝、面对上帝真理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理性，当然理性很重要，但是比理性更重要的是信心，凭着信心去接纳。但是信心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叫谦卑。你是要在上帝面前谦卑，我有限，上帝无限。所以面对无限的上帝，我不可能100%把它搞清楚，但是我愿意在神面前谦谦卑卑，用我的信心领受上帝启示给我，让我去相信、去接受的真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心态的问题、生命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呢，我们常常看这个问题呢，是也是刚刚讲的一枚钱币的两面，啊，这个 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比如说我常常讲布道会啊，我一讲完布道会就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第三章信息也还会给你们这个机会，我还会问你们哈、啊，你们有没有人要信耶稣啊？有没有人做一个基督徒？好、啊，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就举手了。那当你举手的时候，你认为你做基督徒是你自己的选择，对不对？我在某某某牧师的布道会上，我举手。这是我选择相信耶稣基督，所以看起来是我的自由意志，对不对？啊，但是当你真的跨过了这个门，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会发现门的这边写着神的拣选。你能够举手选择耶稣基督，是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你。所以一枚钱币的两面，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拣选，是人的自由意志吗？也是人的自由意志，是在神旨意当中的人的自由意志。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我们不要特别去在意神拣选没拣选，但是你要负你自己完全的责任。很多人一想到这个上帝拣选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不公平，好像上帝把一些人送到天堂，又把另外的一些人踢到地狱里面去，啊！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你发现上帝的心意是所有的人他都希望你得救。上帝并没有说希望一部分人去天堂，另外一部分人下地狱，啊！圣经反复的告诉我们，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啊，这个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啊，这个神所应许的就是那个新天新地最后的审判尚未来到。并不是神单言，乃是忍耐宽容你们，因为神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上帝的心意并不是好像很多人理解的，上帝拣选一些人去天堂，又拣选一些人下地狱，其实是上帝愿意所有的人蒙恩得救。耶稣基督没有回来审判，是上帝在忍耐宽容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得救的机会。包括约翰一书的二章二节，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并不单单只是为我们的罪，乃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是赐给所有的人的，你只要是一个人，耶稣就为你死。但是问题是，你自己有没有抓住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自己有没有回应神的那个恩典？上帝对你拣选没拣选不重要，因为那超出了你的认知。你对你重要的是我怎么选择，我面对上帝我要何去何从，我要不要紧紧抓住这个恩典啊？你比方说这个路德的故事啊，大家都知道，那路德 Ruth 啊，这个我师母的名字叫路德啊，所以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强烈要求我改名，他说老公你应该改名叫做 Boaz。因为我是路德呀，啊，所以大家都是以他为中心的。他叫路德，我就要改名叫波阿斯。其实我跟你讲，波阿斯这个名字很好，因为圣殿有两根柱石，啊，有前面有两根柱子支柱那个圣殿的，一根柱子就叫做波阿斯，另外呢一个柱子叫做雅金，啊。唯一不好的是这个名字呢，中文的发音不好，啊，波阿斯，啊。我说中国人呢，我就担心呢，我们的英文都没那么好。我们发音不标准，将来他们会说这个是 Pastor 包子，所以我没有叫 Boaz， 所以我后来师母给我起了个名字叫 Joshua。 所以这个路德，那路德的故事真的是给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启示。路德是什么人呢，弟兄姊妹？他是属于什么民族啊？摩押。你知道摩押人什么问题？摩押人是看起来是被上帝拒绝的，在上帝的律法当中，上帝明明的写着说，对摩押人的，哪怕十代以后都不准他们进耶和华的会。上帝把好像是把摩押人踢出了上帝的这个救恩以外了，摩押人我十代以后都不准他们加入耶和华的会，就好像上帝的恩典跟他们没关系了。那路德就是一个看起来被上帝拒绝了的女子，但是你知道路德其实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啊，为什么？因为 路德不管上帝说什么，他说我要上帝，他对他的婆婆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他自己选择加入了以色列民群体当中，啊，去做上帝的子民，结果上帝就恩待他，上帝就不光拣选他，不光祝福他，不光给他一个 Boaz 做老公啊， Boaz 你知道有钱，是个大富翁啊，你看多好，上帝不光爱主属灵，还是个大富翁啊，这个对他非常好啊，非常相爱，而且后裔出来了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上帝拣不拣选你啊，你不知道，我们真不知道，但是重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抓住上帝，你想不想要这个福气，那么你要怎么回应上帝的恩典啊？就好像当年我在这个我高中的时候啊，因为我的梦想呢，我当年是想做演员，做节目主持人，所以呢我们山东的艺术学院有一年呢，这个叫做话剧系啊，就是影视表演那个话剧系的表演系的老师啊，就到我们学校去挑学生啊，这些将来要做演员的学生，他就让所有的学生都站起来，这个你知道，这个对我们山东人来讲呢，这个女生通常在1.7米以上，男人通常在1.8米以上，啊，所以我这个个子呢，在我们当地呢叫做二等残废，啊，就是个子太矮，啊，我现在一辈子1.7米都很勉强，大概1.745米，我就1米使劲撑一撑，1.746米、1.747米，然后就大概这都不到1.75米，所以你想我那时候中学，那更矮，啊，所以这个老师一看这个头就把我淘汰了，哎，就选了几个高高的漂漂亮亮的，就是好，你们几个被选中了啊，你们要参加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就心里很不舒服，我在学校里面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话剧表演啊，我是导演，我写剧本，我演戏，我做节目主持人，我可是个风云人物，你居然没选中我，我的梦想是要做演员，你选不选中我不要紧，要紧的是我要决定我的路该怎么走，所以我就去敲老师的门，我说老师，你刚刚没有选中我，但是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啊，老师说好，那你就表现，哎，我就表现了一下，老师说可以，你可以去参加二试了，但是后来上帝也拦住我，我也没做成演员，啊，所以我的一生啊，其实我个人的，如果你让我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要什么，如果你想要什么你就紧紧的抓，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女孩子又属灵又爱主又人又性情好，那你就去追啊，那你人要主动的嘛，对不对，你有自由意志的嘛，啊，所以上帝怎么拣选你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去抓住上帝，你要知道你要什么，当你抓住了上帝，那就证明什么，上帝拣选你了，啊，上帝选中你，那么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来讲呢，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判断说，哎呀，这个人上帝没有拣选他，特别是很多姊妹啊，面对有时候我们的老公不信主，我们特别绝望啊，很多的这些家里的弟兄们呢心里特别刚硬啊，这个不信主啊，哎呀，我们就最后有的姊妹就说，哎呀，上帝大概没有拣选我老公啊，你不要轻易这么讲，不到他最后一口气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要怀着盼望，我们一直一生都要给他传福音，都要做美好的见证，不到他最后一口气，我们真不知道上帝有没有拣选的。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我这传道这么多年，我真的有些特别宝贵的经历，我真是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刻去救他，啊，我太太在家里的这几个长辈，他的什么舅舅啊什么的，这几个都癌症，都是患癌症或者在非常年老的，最近又有两个舅舅跟他信主，都是很老很老了，已经就真的是老年痴呆了，80多岁，那个脑子很糊涂的，不知道在讲什么这种，啊，都是他带的信主。然后有一个舅舅是癌症，在去世之前也是他带的信主，这都是生命的很后期的时候，啊，我们两人刚结婚的那段时间，教会里有一个年轻人，就是他的奶奶是基督徒，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一个老姊妹，但是这个小孙子呢，啊，那年考上大学，啊，拿了大学还拿了什么奖学金，挺好的，前途似锦，结果回国暑期回国的时候就感染了那个病毒，叫做什么病毒啊？ 就是感染的一种病毒吧，反正就侵入到大脑了。但是他回来以后呢，因为加拿大的医生就没有经验啊、因为在加拿大很少见这种病毒，所以呢就啊、就耽误了啊、到了后来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就已经是啊、差不多脑死亡，就是已经生命弥留了，就插满了管子，就没有知觉了已经啊、那么家里人就非常的痛苦啊、后来我就跟师母，因为我们相信人最后失去的呢是听觉啊、那么我就和师母还要穿防护服的，因为是传染的那个病毒，我们穿着防护服进了那个 ICU 的病房，身上插满了管子，他没有任何的反应，就躺在那个地方，各种的仪器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然后呢我就在他的耳边啊，清清楚楚的把福音讲给他听，然后我就问他讲，我说如果你愿意信耶稣，我说你让我知道，你反应给我看。我刚说完，他突然之间这个人就开始挣扎，就啊，就开始哗不停的晃，不停的晃啊，那个机器滴滴滴全身的晃动，全身的晃动，我就赶紧抓住那个机会，就带他做觉知祷告。等他祷告完了，阿门，这个人又不动了，安静了。几天之后就走了，就去世。一个18岁的一个年轻人，最后的时刻。我们教会的有一个小弟兄，他的外祖，他的外婆，啊，也是很老了。那就是已经是不光是老年痴呆，就是已经就到了生命最后的阶段了，就是对外界没有任何的反应，就是每天喂一口粥，喂一口粥维持生命，就这种情况啊，也是没有信主。所以我回国去服侍的时候呢，就专程为了这个老人家，我就去了一趟他们的那个城市，就去到他家里，老人家躺在那里也是没有任何的反应啊，我就抓着他的手啊，我就说奶奶你听我讲啊，那个我就把福音大声的讲给他听，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告诉我你要不要信耶稣。突然之间这个老人家就拼命的抓我的手，紧紧的着啊，就是好大的力气，一个要离开世界的老人，你说他哪来那么大的力气，那就真的在生命最后的一刻抓住，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那个嘴里就开始啊啊啊啊，他就说不出话了，就开始叫，抓住我的手，我就带他做一个觉知的祷告，然后很快这个老人也去世也走了。就这种经历我其实有很多，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去到那个 ICU 病房里面，最后的时刻抓住一个机会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去揣测上帝啊，拣选还是没有拣选，但是我们只管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你现在没有信主，那么你不要问上帝拣没拣选你，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拣选上帝，你有没有抓住上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你也不要随便说这个人上帝拣选没有拣选他，你只管把福音传给他，他信不信主结果不在我们手里，那是在上帝手里的，但是传不传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使命。那上帝的拣选跟预定，这是第一个福气。第二个福气是什么呢？叫做基督的救赎和基业。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上帝拣选了我们，但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让这个拣选最终成就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罪带来了死的结果。可是这个死在原文里的意思并不是我们身体的死亡，生命的逝去，死在原文里的意思是分离隔绝，是说因为我们有罪，罪就像一条鸿沟一样，把人跟上帝分离隔绝了，所以人就不能够在上帝那里去领受上帝的救恩，领受上帝的祝福，领受上帝永恒的生命。那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就是替我们做了这个替罪羊，他用十字架，用他自己的生命，在人和神之间来搭了一座桥，来铺了一条路。所以他说，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生命，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与神和好，可以重新的恢复到最初上帝创造的时候，甚至比那个更亲密更美好的那个恩典当中啊，这个叫做耶稣的救赎。但是这个里面呢，他又强调说，这个我们在基督里成了基业，或者得了基业，在原文里两种翻译都可以， 可以说我们在基督里得了基业，也可以说我们在基督里成了基业。所以他其实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讲到耶稣的救恩啊。那什么叫做我们在基督里得了基业？得的是什么基业？得的是上帝自己。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得到了上帝。上帝是我的神了，现在啊，就好像啊，这个诗篇十六篇说的啊啊，这个神是我杯中的份啊，神是我的份，我所得的他才为我持守啊。什么是我杯中的份？就是神是我的，这是我的神，这是我的主啊，我得着了上帝。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现在拥有了上帝。但如果说我在基督里成了基业呢，那就是我成了上帝的基业，是上帝得到了我，我是属神的人了，我成了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女。所以救赎我们可以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讲，其实就好像我们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你说是丈夫得到了妻子还是妻子得到了丈夫，其实都对，丈夫得到了妻子，妻子也得到了丈夫。现在你是我的女人了，我是你的男人了，你完全拥有了我，我也完全拥有了你啊！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钱也是我的钱、啊、对吧？你结婚以后 你不要开一个 joint account 吗？对吧，我把钱 都放在那里面嘛，两人都可以用嘛，对不对、啊、不要藏个小金库，不可以、哦、那可能堕落了、啊、为什么不是这样，不要藏个小金库嘛，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嘛，对吧？所以你去想想弟兄姊妹，如果夫妻都是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跟上帝也同样比这个更亲密。我得着了上帝啊，这个上帝成了我的基业，上帝得着了我，我也成了上帝的基业，所以上帝的一切就是我的，我的一切就是上帝的。你想你占多大便宜、啊、比如说你看我是比如说啊，比如说啊，这我其实师母也没什么钱啊，比如说我是个穷小子，我银行存款总共就10000块，我娶了个白富美，好家伙，她有1亿她账户里头，哎，但是我那10000块都是你的，你结了婚都是你，哎，他的1亿呢也都是我的，哎，你说谁占便宜啊？啊，我现在有101万啊，原来我只有10000，我那10000对人家那1亿不算啥啊，但是他那1亿对我来讲啊意义很大。但所以你去想，我拥有了上帝，上帝拥有了我，你想我们多大的福气，弟兄姊妹，上帝所有的一切现在都是你的了。啊，你这一张 account， 人家背后所有的那些全是你的了，这个是人生一个极大的福气。我们拥有了上帝，我们在基督里面，上帝所有的应许，所有的美好，所有的拯救，所有的恩典，所有的慈爱，现在全都是我的了。啊，你说这个真的做梦都能笑醒的一个福气，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福气，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啊，叫做这个救赎与基业。还最后一个圣灵啊，圣灵为我们做了什么？圣灵啊，这个叫做圣灵的凭据与印记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一信耶稣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将来有一天，当你要这个离开这个世界，或者耶稣基督来啊，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你凭什么说你得救？你凭什么说你能得到这些福气？凭着我有印记，就是我里面是有圣灵的，所有的人的里面是有圣灵的，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啊。这就好像我们在中国签合同要盖一个公章，这是凭据，有了这个就是真的，没有这个就是假的啊。那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它决定了我们将来的归属。我们真正基督徒重生也不是因为道理重生的，我们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着我们的信，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属天的生命，我重生了。所以你外表看到这个人还是这个人，甚至你会越来越衰老，但是你里面可以一天新似一天，你里面有一个得救的凭据，因为你里面有圣灵，你就不一样了。 我前不久大概也就是不到一个月之前啊，我去了加东啊，因为加东几个省他们有一个联合的啊，也是一个退休会夏令会，就邀请我去做讲员啊。那么师母也跟我一起去做讲员。那讲完那个退休会之后的再一个礼拜呢，我要去 PI 的岛上有一个布道会，那所以我就安排中间的周间的那个礼拜呢，我们就安排一个 family trip， 我们一家人度假，所以我的两个儿子呢，他们自己在坐飞机飞到那边去。但是知道现在这个坐飞机就很讨厌啊，加航从今年开始呢，他就很多政策改了，就是他把机票呢分了不同档，你最便宜的那个机票呢是不能带行李的，以前都可以啊，这个以前因为其实我每年飞好多次，我最少每一个月有一次飞出去啊，现在就特别不方便啊，因为我就虽然机票都不用我付钱啊，都是请我去讲道的教会付钱，但那是神的钱啊，我就不想去浪费那个钱嘛，我就永远是买那个最便宜的机票，但那个最便宜的机票呢，它不准你带行李，我就能提一个手提的行李，而且他就刻意把你安排在最后登机，叫 Zone 6。最后登机就什么都是最不好的，对你特别的辛苦啊，这个很不方便啊。那这次也是啊，但是特别感谢神啊，就是我们飞过去的那边的有一个教会的长老呢，他也是这种常常飞，所以那个因为他不是教会给他付钱啊，所以他就飞很多，所以他有很多那个加航的 credit， 结果他就用他的 credit 给我们全家人全部升级成了 VIP啊，全部生成了 VIP， 哇，好舒服！我告诉你，这个 VIP 就是跟这个 Zone 6是不一样的。我原来没有他这给我升级的时候呢，我打印出来的那个我手机里的那个登机牌是红色的，就是我过关的人一看红色你就知道，你一看你带不带行李，哎，要是带行李就要收你100块，你就只能一个手提包啊。那么现在我一看打出来颜色不是红色的了。啊，一看那个登机是这个 Zoom Tour， 可以在最前面最早登机，而且拿着这个东西可以去那个他们有一个候机室，哎，一扫，哎呀，一家四口坐在沙发舒舒服服的 free 自助餐，所有什么自助餐、咖啡、茶、各种饮料、各种点心 free 全部免费，哇，突然就觉得自己身份不一样了，突然觉得自己好尊贵，你知道吧？我还是我，什么都没变，但是他后台给我升级了一下，整个的感觉就不同了，整个就享受了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旅行啊，真的是贵宾，人家拿贵宾去对待我，什么都是最好的，人家感觉好极了。里面有个凭据，里面有个印记，外面还是我们，可是里面不一样。但弟兄姊妹，我想特别提醒你们，圣灵就是上帝自己。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把圣灵的真理当成好像是皇帝的心意。我们现在常常把圣灵当成是皇帝的心意。你的里面真的有圣灵吗？啊，有一次我听那个 Paul Washer 讲到啊，这个牧师他讲一个什么，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啊，他就说有一个人早晨去这个公司上班迟到了，老板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迟到了？”他说：“哎呀，我今天过马路的时候被一个10吨重的大卡车撞了，从我身上压了过去，所以我迟到了。”啊，老板说：“你撒谎啊！你要真的被一个大卡车撞了，你还没站到我这里呢，你都没命了。”啊，他的意思是在讲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位创天造地的神他住在你的里面，你怎么可能好像 nothing 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你没有任何的感觉的。上帝住在你的里面，圣灵在你里面做凭据做印记，难道你好像不他不存在一样吗？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虽然不一定真的好像十吨大卡车从你身上压过去，但是总能够让人看到你的里面有属神的东西在吧，你总能看见你的生命是因着圣灵被改变了的吧，你总能从你的生命里面看见神的荣美吧，你总能够看见你信主以后是跟信主以前不一样的一个人了吧，要不然的话圣灵在哪里呢？你只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或者是有属灵的实际，这个是我们要去反省的东西。不要把这个圣灵当成一个橡皮图章，我就是为了将来上天堂的时候我有一个 fee 有一个门票，上帝你看我有门票我有圣灵所以我能进去， 它是在我们一生生命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时刻都可以让我们去真实的经历得到我们里面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可不单单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想象，或者是一个知识，只是为了让我们将来能够去天堂，它是让我们在生命每一个时刻都能经历得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圣灵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我记得我自己当年也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我不是说你们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经历上帝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赐下不同的经历，但是重要的是圣灵是真实的。我当年因为我在信耶稣以前，很多人知道我被称作鱼半仙嘛，我会什么算命啊、风水啊、通灵啊、交鬼啊，我又是佛教徒啊等等，我那时候就摆很多风水，因为我很会摆风水我就在我的那个专卖店里呢，我就摆风水，所以我本来靠着那个风水呢，我生意就很好就这个也那个营业额也很高。后来呢，我的父母信主了以后呢，这个他们给我传福音我就不信他们也辩论不过我，所以他们就为我祷告一祷告呢，风水就失灵了。所以我是跟耶稣斗法跟耶稣斗法失败了，我才信了耶稣。那我信了耶稣以后呢，我就要悔改了嘛，那我就把这个我的这些什么佛经啊，我的这个什么珠，这个佛珠啊，这些什么风水的东西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就都装了一箱子给我父亲我父亲就奉耶稣的名把他们都撕了烧了毁了砸了扔了但是当时呢，这个我其实心里面是很败坏的，是有一个私欲在里面的，就是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赚钱，非常喜欢做生意所以我信耶稣呢，其实背后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隐藏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现在这个我拜佛也没有用了，我风水也失灵了，所以我的生意呢就很差，差不多要破产。但我太喜欢钱了，我不想我生意破产，所以当时就对自己讲说，那我信耶稣试试看，耶稣会不会让我的生意更好那结果呢，信了耶稣以后呢，就更差更不好。那么就当时就差不多就不信了但是这个感谢主，我父母很敬虔，所以他们一定要拉着我去教会，一定要逼着我去教会，所以真的是靠那个牧师的讲道给我续命当时。所以就在这种软弱的时候呢，我祷告，结果圣灵就光照我，让我看到我里面的败坏。原来这个风水的东西呢，是有一些是看得到的风水，就是你一看了就不是个正经东西比如八卦镜什么金钱剑什么貔貅龙麒麟都有不同的作用这些什么东西，你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个包括蛤蟆四只脚的蛤蟆是正常的三只脚的才是风水用的东西叫三足金蝉你不要听我说了以后你们回去买然后呢，这个东西是很明显的，那还有一些呢是不明显的比如说这个在不同的方位放一缸不同的，这根据你的这个命相，什么颜色的或者不同条数的这个鱼可以催财叫风水鱼。某一些水生的植物有催财的作用，放在不同的方位可以催财那所以呢，我当时就把这些明显的东西都扔掉了，但是把风水鱼跟风水的植物留在那里。后来圣灵光照我，不让我看到我真实的内心的想法。原来我在潜意识当中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我信了耶稣了，耶稣祝福我，可我还有些风水的东西也在那儿，也能帮我赚钱，所以两好加一好，我现在应该赚更多的钱这个圣灵大大的责备我就是我是这个拜偶像的心态。后来我就是我要悔改，我要立定心志跟从耶稣，所以我就让我的妹妹呢去我的专卖店里呢，就把我的那些风水，所有的风水鱼什么全部都拿回来，我说我不摆了我要彻底的跟你签一刀两断。那结果那天当我妹妹拿着这些东西进家门的时候呢，我还在读一本属灵的书，她突然一敲门的时候，我就觉得突然之间就很不舒服，就呕吐，就要吐，就进那个卫生间吐也吐不出来就我后来这些年我常常给人赶鬼被鬼附的人其中有一个常常见到的症状，就是我在赶鬼的时候常常会呕吐不重要你不要去问那些细节了总之我当时就是特别不舒服呕吐。 但又吐不出来，很不舒服。然后这个时候呢，突然我就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心里跟我讲说，孩子你别怕，就是魔鬼对你最后的攻击，胜过他，以后他在你生命中再无权柄。后来我妹妹拿着这个东西回来，进来以后就问我说，妹妹你有没有这个奉耶稣的名去拿？妹妹说没有，你的店要下班了，我着急就把它拿走了。我说现在我在被那个邪灵攻击，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来赶鬼。然后呢，我们一家人就在坐在那里祷告赶鬼，我妈妈就让我唱那个属灵征战的那个诗歌啊，那我又不会唱，我就拿着那个大本在读。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放在茶几上的有一本小诗歌本，你知道国内有一个叫做迦南诗歌，基本是小敏写的，我们一般家庭教会是唱那个迦南诗歌哈，小敏的诗歌是一个小诗歌本，就放在那个茶几上，也没有动，也没有开窗，也没有风。我突然眼睛的余光就看到那个诗歌本就翻动，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翻动到一页，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手指在翻动它，翻到一页它就停下来了，不动了。哎，我就很奇怪，我拿起来一看啊，那首诗歌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当你经过荆棘旷野之江，啊，当你经过豺狼虎豹，就是当魔鬼在攻击你的时候，当你经过人生黑暗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忘记主怀念你，主怀念你。意思就是说，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你，主怀念你，主纪念你现在的苦楚，上帝与你同在，就刚刚好是针对我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啊，这个黑暗的那种生命的光景。所以当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动。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就听到有个非常严厉的声音在我心里对我讲话，说跪下来，我就立刻扑通跪了下来。结果当我一跪下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就被圣灵充满，我就开始那个祷告，就像那个流水一样从我口里就流淌出来啊。其实在那之前啊，虽然我很会讲话，但是我妈妈说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祷告，因为每一次祷告，妈妈说那你是在向上帝演讲，就是很骄傲，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上帝气宇轩昂的跟上帝讲道理啊。妈妈说那不叫祷告，你叫跟上帝演讲啊。而且很多罪我又不认为是罪，我认为风水啊是这些什么这些中国的文化的精粹啊等等，我又不肯认罪。结果那天当我突然之间跪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认罪，在上帝面前谦卑，真正的悔改，而且按着圣经的真理，按着圣经的话去洁净自己，去悔改我所有的罪啊。然后全家人都跪在一起祷告，全家人被圣灵充满。那天晚上都啊，这个后来这个两个小时以后，全家人冷静下来，我们才说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我突然听到有声音让我跪下来，一跪下来我就无法控制的开始开口祷告啊，开始认罪悔改。然后这个啊，爸爸看到了什么白色的光，妹妹看到了异象，她看到哥哥跪在旷野，耶稣按手在哥哥的头上，然后啊，整个的全家人就有一个很特殊的属灵经历。所以我一开始就讲，你们不要去追求特殊的属灵经历啊，这些经历是上帝的恩典。那因为我有我特殊的过去的经历，上帝会给我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经历。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是我的生命其实真正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真正悔改。我是过了那天晚上之后，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圣灵住在我里面。我怎么知道？第一，我不敢再犯罪。你知道，对做生意的人来讲啊，什么弄虚作假、唯利是图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从那天晚上之后，我做生意哪怕多赚了人家一块钱、几毛钱，我心里都特别的不舒服，我都要很诚实的把钱还给人家。啊，这个跟人家做生意多收了人家600多块钱，我难受到不得了，我要跑到人家家里面，其实不是我刻意的，是真的算错账了。后来我要去到人家家里把钱还给人家，跟人家赔礼道歉，心里才平安。以前的时候对妈妈很不礼貌，很不礼貌，因为很骄傲，常常顶撞妈妈，讲些很难听的话。但是从那天晚上之后，我只要说一句对父母不尊重、不礼貌的话，我一转过身，那个心里就非常的痛苦，所谓叫做圣灵的责备，很难受，很痛苦。我一定要跟妈妈认错、悔改，说对不起，那个圣灵才放过我。就是整个的人的生命完全改变。这个我是过夜生活的，我以前是不光是什么开专卖店，我还开酒吧，所以我的生活是晚上的啊，我是白天睡觉，到了晚上才是我的一天开始 啊，下午才会睡醒，吃晚饭，通常晚饭是我的第一顿饭，啊，然后晚上喝酒跳舞，就是这种很放荡的年轻人的生活，然后下半夜会去睡觉，我是这种生活。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早晨的太阳，结果就在我那天晚上的第二天早晨的5点钟，我在睡觉，突然就听到很大的一个声音叫我的名字。起来以后，全家人都在睡觉，没有人叫我，可我真的听到了一个很大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然后起来以后，我又睡不着了，那怎么办？我就抱着我的圣经去，因为我们家是住在半山，去山上去读经去祷告，从此天天早晨上山去读经祷告。2个月之后就开始布道传福音，整个人的生命就被改变，完全翻转，脱胎换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只有圣灵能够真正的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对圣灵真实的经历？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和印记，可是它不是只是一个很空洞的符号而已，它是真的住在你里面的上帝。如果这位上帝住在一个有限的人里面，那么你怎么可能对圣灵没有一点点的经历呢？他不是皇帝的心意，他是创天造地的神，又真又活的这位主，他是真的住在你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对圣灵有多深的依靠，有多深的信靠，有多深的经历。所以这个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气。这一位的父神拣选预定了我们，他拣选的这个恩典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赐给了我们，使我们成了他的基业，他也成了我们的基业。当我们一得着上帝以后，圣灵就住到我们里面了，他常与我们同在。他不光是让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可以进入到永恒的凭据和印记，而且他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带领我们，向我们施恩。所以上帝所有一切赐给我们的恩典，从他的拣选到他的拯救到他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好像那个被上帝所呵护的小宝贝一样，我们是在上帝的怀中去享受最美的恩典。啊，这一段的圣经你就发现保罗的这个他的这个文学非常的了不起，他从创造世界以先一直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永恒，啊，好像是那个不完的纬线。他又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分别为我们做了什么，好像经线。所以保罗其实在以弗所书一开头的时候就为我们编织了一幅锦绣，一幅最美的图画，它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信耶稣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在上帝的心中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看到自己拥有了这么大的属灵的福气，那么你还不爱主吗？你还不读他的话吗？你还不向他祷告吗？你还不服侍他吗？你还不亲近他吗？我们要做一个有成长的成熟的孩子，而不能做一个一生都是一个好像属灵的巨婴。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但是你如何回应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福气？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的恩典实在是奇妙，你赐给我们的福气如此之大，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了这天上属灵的福气，是关乎生命的，是关乎永恒的，是从天而来的，不是那些在地上我们随时会失去的东西。所以主，我们为着我们所领受的福气向你感恩，向你赞美。愿主你亲自来激励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回应你的恩典，回报你所赐给我们这些的福气，让我们发起热心来爱你，来跟随你，来亲近你，来服侍你，来荣耀你。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好，我们现在是 11:04，我们休息5分钟哈，然后我们11:10我们回来第二次。然后呢，另外提醒一下，我们都是有台手机嘛，就是刚才于牧师有很好的信息分享，如果你有什么感动的话，赶紧记下来，要不然你过了你就忘记了，把你有感动的那部分你记下来哈。